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计划系列的第二篇，标题是交易成功之道在于规划，从制定计划到实施。本篇导语本文将全面介绍如何科学地制定一个完善的交易计划，从交易系统、资金管理到自身心理因素等各个环节将一并剖析。本篇开篇，一个交易员和上帝在交谈。交易员问上帝，100万年对你来说像什么？上帝回答说，就像一秒钟。交易员又问，100万美元对你来说像什么？上帝回答，就像一分钱。交易员又问，你能分出一分钱吗？当然，上帝说，给我一秒钟。在开始介绍本书的基础时，我需要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更详细地区分交易计划和游戏计划。我还需要为如何制定和使用这些计划奠定基础。使用这两种计划的基础。本章讨论交易计划，你大概可以猜到下一章的内容。第一节，什么是交易计划？什么是交易计划？最简单的说，交易计划是交易者进行任何交易的基本指导原则。它不一定要详细或复杂，但越详细越好。交易计划包含你所有的交易想法，是几方面的结合。首先，它是一个交易系统或交易方法的组合，可以产生进场和出场信号。这不一定是一个自动生成信号的机械系统，也可以是一个你谨慎遵循的简单交易策略。不管是哪一种，策略都会为你指明正确的方向。如果没有策略，交易者就没有办法知道何时买入和卖出，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随意交易。交易计划的第二个主要部分是资金管理参数。除其他事项外，交易者还要计算出自己在一般情况下，任何特定时间以及每笔交易中愿意承担的风险。例如，在任何特定交易中的风险不超过总资本的 4%, 或者在任何特定时间的风险不超过10000美元。资金管理不能掉以轻心，在我看来，它比交易选择更重要。无论你有多优秀，你都会经常出错，只要一次失控的交易就会让你一败涂地。单单是资金管理就能决定你是一败涂地，还是在下一次交易中屹立不倒。请确保你花时间制定稳健的资金管理方法，因为有朝一日它可能会拯救你。交易计划并不一定要写在纸上，但真正写出来并定期审查确实大有帮助。如果你还没有写出来，那就开始考虑做吧。通读一遍本章，了解我所说的要点，然后重读一遍，开始制定你的交易计划。即使是简单的计划，也比没有计划要好。如果你至少知道每笔交易的风险有多大，以及要在什么市场情况下交易，你就会提高你的交易水平。第二节，简单的交易计划。交易计划可以很简单，只要市场在本书的其余部分，市场可以指股票、指数、期货或你交易的任何东西处于上升趋势，并且已经连续两天下跌，在第三天市场以阳线开盘，并在30分钟后保持阳线，就买入两份合约。如果市场跌破前一天的低点，则止损离场，如果市场上涨5点或三天后上涨5点，则获利离场。只有当风险小于2个点时，才可以进行这种交易。这是我刚刚制定的一个交易计划，我不知道它是否有效。虽然简单，但它包括了进场和出场的交易策略，以及止损、仓位大小和总风险等资金管理参数。一个人可以每天都按照这个策略进行交易，而不必仔细考虑他在做什么。不过，在遵循之前，他应该花点时间检查一下，看看过去是否成功过。本章稍后，我将讨论如何制定更专业的交易计划。现在，我只想介绍一下基础知识。第三节，为什么要制定交易计划？最简单的答案就是赚钱。交易计划将包括你应该测试过的交易策略，这些策略能给你带来最大的获胜机会，换句话说，就是那些经过测试的高概率策略。如果没有计划，交易者就会凭一时冲动进行交易，在同样的市场条件和情况下，可能前一天做多，第二天做空。他们没有任何依据来判断自己的交易，因此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偏好，在某一天采取与第二天不同的行动。这就把交易变成了赌博，正如你从本书的标题中可以推断出的，我们希望避免这种情况。有了适当的计划，你就有了参与交易的真正理由，也会减少情绪化和一时冲动的决定。如果你的所有决定都是在非市场时间做出的，而在市场时间主要关注时机和执行，那么你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上一章中的原油交易就是一个例子。 这是约翰一时兴起的交易，他没有任何计划可循，几乎没有经过任何思考。与此同时，哈里做这笔交易是因为他符合他的交易计划，而且他能够从中获利，因为他是有计划的。有了交易计划，你就不会追逐市场，也不会因为新闻快讯或其他愚蠢的原因而进行交易。你还可以减少交易次数，从而节省大量佣金。此外，你将始终知道何时退出每笔交易，这与入市一样重要。如果不按计划行事，就很容易掉进陷阱，在亏损时抛出一个又一个悬而未决的曲线，希望挽回损失。交易计划会让你一整天都集中精力，希望能限制你的愚蠢行为。制定交易计划的另一个原因是让你知道应该冒多大风险，以及应该在哪里设置止损点。如果你设定了最大亏损水平，但它被触及了，你应该不会惊慌失措，因为你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但是如果你从未设定过最大亏损水平，你可能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整个账户消失，因为你还在期待反弹。交易计划将为你的每笔交易提供一个预先确定的理由，这反过来又会降低你交易的赌博性。优秀的交易者不依赖运气。是的，运气固然重要，就像玩扑克牌一样，但就像一名优秀的扑克牌手一样，一名优秀的交易者从长远来看并不依赖运气。相反，他拥有自己的技能、策略和规则，只要遵循这些规则，他就能在任何情况下采取行动并做出反应，最终取得胜利。而这一切都是通过成功的计划实现的，而不是偶然或运气。第四节，交易者的商业计划。制定一份适当的计划，可以让交易者集中精力发挥自己的优势，同时避开不利的条件。在高概率交易中，我把交易计划称为交易者的商业计划。很少有企业能在没有商业计划的情况下取得成功。为什么交易者要认为自己可以凌驾于商业计划之上呢？交易是一门生意，永远不要忘记它，也不要把它看得不那么重要。商业计划要么是在创业前制定的，要么是在创业后试图筹集更多资金时制定的。这对交易者来说也是如此。在你认真开始全职交易之前，你应该花一些时间制定你的商业计划，让人相信你会从别人那里筹集资金进行交易。当一个 CTA 商品交易顾问或对冲基金经理制作一份披露文件时，他实际上是在制作一份精心制作的交易计划，因为交易计划中应包含的一切内容都在他的披露文件中。基本上它包括它的目标、策略、风险、成本和预期回报。你的目标应该是了解同样的内容，而且在你冒一毛钱的风险之前就应该这样做。你不能只说，嘿，哈里，我有个主意能让我们在原油期货上赚大钱。给我25万美元，我尽力而为，我想我们可以赚到200万美元，而且几乎没有风险。好吧，哈里可能会对你的想法提出一些丰富多彩、有些痛苦的建议。相反，你应该给他一个详细的计划，告诉他你要做什么，打算怎么做，风险有多大，他的投资有多大的损失，然后让他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做出明智的决定。现在，如果这个计划对哈里做出决定很重要，那么对你来说就更重要了，因为在你进行交易时，你的钱可是岌岌可危。第五节，制定交易计划。现在，希望你已经明白了交易计划的重要性，是时候开始制定交易计划了。虽然一份合适的交易计划可以包含任何你认为应该包含的内容，但它应该考虑以下参数：进入交易、退出交易、止损位置、头寸大小、资金管理参数、交易什么、交易时间框架、回溯测试、业绩回顾、风险与回报。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都是交易的关键部分，但当它们结合在一起时，就会成为无价而强大的交易工具。其他不容易确定但应该考虑的因素包括交易者的情绪构成和交易风格。每个交易者都有自己独特的交易和风险风格，这就是为什么不可能有一个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交易计划。如果一个交易计划不适合你的交易风格和想法，那么无论它有多好，你都很难遵循。这意味着每个交易者都应该定制自己的交易计划。一本好书确实不能给你一个适合你的交易计划，但它可以给你提供指导，帮助你制定一个适合你的交易风格和风险承受能力的交易计划。当然，很多书会给你提供有效的系统，但系统只是交易计划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资金管理，它就毫无用处。虽然本书更倾向于用游戏计划而不是交易计划进行交易，但我的第一本书会给你足够的想法来制定一个可靠的交易计划。 但你仍然需要自己制定计划。当你开始制定一个更详细、更专业的交易计划时，你应该回到试图说服别人给你钱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想知道一些基本信息，比如什么样的回报是合理的，这是否包括交易成本，最坏的情况下会损失多少，是否有任何意想不到的变数会让你血本无归。他们会询问你的交易策略，包括进场和出场，你将交易哪些市场、股票或行业，你的持有时间是多少，你将如何使用止损，你是否对这个系统进行了反向测试等等。他们还想知道你的资金管理计划，这将告诉他们你一次将冒多大风险，你将如何防止自己亏光所有的钱，你将交易多少个市场等等。如果你能回答这些问题，你就会比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人成为更好的交易者。第六节，分解交易计划。交易方法或系统。对于初学者来说，交易计划将包括你用来进行交易的系统或交易方法。交易系统基本上是一套让你进出市场的规则和条件。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有几个系统，根据不同的市场条件而有所不同。有些人一听到交易系统这几个字，就认为它一定是由计算机生成信号的。其实不然，系统不一定是机械的。只要始终遵循相同的规则，系统就可以是完全自由的。如果周一是上涨日，系统中的信号可以是周二买入。或者它可以是你用来进行交易的自由裁量方法。你可以查看多个指标，然后根据这些指标结合新闻报道做出决定。这并不重要，只要你始终如一，有规则可循。但无论是否由计算机生成，都要确保通过历史数据对系统进行回溯测试。非机械系统的主要缺点是，对自行决定的系统进行回溯测试要难得多。你可以通过在市场中亏损的艰难方式来了解你的想法是否有效，也可以进行回溯测试。你要确保你的想法有成功的历史，因为如果他们过去不成功，明天可能也不会成功。有了系统或方法论，你就会知道如何交易以及交易什么，没有什么会让你感到意外，你也会减少错误交易的次数。哦，我肯定你还是会做很多糟糕的交易，但你可能会做得更少。糟糕的交易不同于亏损的交易。许多好的交易不会成功，你可能会因此而亏损，但是糟糕的交易是系统可以避免的愚蠢错误。有了系统，你就会知道如果满足某个条件，你就会进入市场，无论输赢，这在过去都被证明是一笔好的交易。然而无论你有多无聊，也无论你有多少额外保证金，如果这些条件或标准不符合，你就不应该做任何事情。不要忘记退出。我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进入交易只是交易的一半，你还需要退出交易。有太多的人发出了很好的买入信号，但却忘记了必须退出交易。比进入交易更重要的是，系统必须有让你退出交易的规则。不要忽视交易中的这一部分，退出确实是决定交易成败的关键。回过头来看原油交易，退出策略是使一个交易比另一个交易更好的原因。一个好的系统会有让你在盈利、亏损或收支平衡的交易中退出的选择。我想说的是，在你进入交易之前，你就应该知道你会在哪里或为什么退出，无论是获胜还是失败的交易。我没有用止损这个词，但这段话中已经暗示了这一点。虽然游戏计划会监控止损点，但交易计划会为止损点设定参数。预先确定出场规则的好处在于，一旦进入交易，交易者就可以稍微放松一下，而不必逐个查看市场。资金管理，虽然交易系统很重要，但资金管理和风险参数是交易计划中比实际买卖信号更重要的部分。你需要知道要冒多大风险，交易多少合约或股票，何时增加头寸规模，以及你有能力交易哪些股票或市场。资金管理计划会让你知道一次可以进行多少笔交易，以及每笔交易和货总交易的风险有多大。知道如何使用适当的头寸大小是资金管理的重要部分，也是决定你的业绩好坏的重要因素。如果交易超过了你能承受的损失，即使你的交易是正确的，也很容易陷入困境。如果你的交易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当出现对你不利的小插曲时，你可能无法守住头寸。因此，即使从长远来看你是正确的，你也可能最终以失败告终。如果你制定了良好的风险计划，你就会减少爆仓的机会。我知道，每当我遭受重大损失时，并不是因为我看错了市场，是的，我看错了，但我爆仓的原因是我的资金管理不善，交易头寸过大，或允许自己在交易中承担过多风险。 见鬼，我甚至有一次在市场方向正确的情况下也爆仓了。但我尝试了过大的仓位，以至于当它立即对我不利时，我惊慌失措，我反转仓位试图弥补损失。帮自己一个忙，在交易前花点时间制定一个好的风险计划，这会让制定和遵循游戏计划变得容易得多。如果你已经交易多年，那就花一个小时来评估一下你认为自己的风险策略。在本书后面，我会详细介绍资金管理计划。了解自己的交易心态。在制定交易计划时，你应该想好要交易哪些股票、板块或商品。市场走势各不相同，有些市场的趋势更为频繁，而有些市场则更加波澜不惊，有些市场比其他市场更加狂野，波动范围更大，因此你必须减少交易规模，使用更宽泛的止损点。人们对某些市场比其他市场更有偏好，这都是他们交易心态的一部分。除非你使用的软件程序能扫描一切，并告诉你哪些股票市场符合你的标准，否则你的交易计划应根据你要交易的股票或商品量身定制。对有些人来说这很容易，他们只交易标准普尔指数，有些人可能只交易石油钻探股，而有些人则可能包括任何超过20美元每天至少交易100万股的股票。你计划交易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提前知道就可以了，这样在市场交易时间你就可以专注于交易，而不用担心找不到市场。交易心态的另一部分是在制作系统时确定自己的交易时间框架。有些人可以持有数年，而有些人在12秒后就会焦躁不安。你持有的时间越短，你的交易量就越大，你的止损点和目标就越小。我绝对不是一个快进快出的人，所以我无法遵循我的朋友布鲁斯，他每天交易200次所使用的系统。我更喜欢持有几天到几周。因此，我的目标更大，股票波动也更大。当他持股过夜时，他会给我和他认识的其他交易15次的人打电话，看看我们的看法。然后他睡得像个婴儿，每隔一两个小时就会哭醒。同样，每个人都是不同的，这种差异应纳入交易计划中。回溯测试。我已经提到过这一点，但如果你想成功，就必须花时间确保你的想法行之有效。回溯测试你的系统非常重要，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虽然有 TraceStation 这样的软件可以帮你做，但如果你不懂电脑，就拿一张图表来手工测试。在进行回测时，请牢记交易成本。不要犯一个愚蠢的错误，就是在回测一个系统时，忘记把佣金、费用、滑点、软件、实时馈送、交易所费用等从你的账户中扣除的费用计算在内。确保这些都计算在内，否则你会大吃一惊。布鲁斯是一位非常活跃的日内交易者，他的佣金成本有时会超过5000美元。把这些费用加到亏损的日子里，你的账户会比你希望的更快陷入亏损。缺乏交易计划的主要原因是，制定计划记号时又困难。大多数人都想马上开始交易，不想花时间和精力去写交易计划，所以就忽略了它。这是一个人会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因为缺乏主要计划的指导，只会导致更多更大的错误。纸面上的计划将帮助你建立并遵守具体的规则，同时帮助你避免在市场升温或亏损时做出情绪化的决定。人都是不理智的，当处于劣势和亏损时，他们会成为可怕的交易者。如果你制定了规则，希望你能遵守这些规则并保持正确的方向。最后，我想说的是，你应该不断回顾自己的表现和计划。不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你就无法进步。正如你在本书中看到的，回顾是交易的一个重要方面。交易计划系列第二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你可能会因为心血来潮、无聊、新闻事件、挽回损失或其他交易者的喜好而被迫交易，这些类型的交易都是没有遵循游戏计划的结果。交易计划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